有可能。年轻人也没有拿遥控。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出去两周好像很久了，哈哈。今天见到大家，我觉得很久很久了啊！啊，感谢主，谢谢你们的带导啊，让我跟师母回去也有好好的休息啊！啊，记得上一次回来的时候跟大家说，神很恩待啊，等我要出来的前两天，他就让我时钟调过来了，所以上一次回来我很舒服。这一次呢，回来我就想睡觉。其实两天我要出来的两天前，神同样做工作，让我早上两点多我就醒来了。但是这一次两点多起来，我体贴肉体没有起来啊，很精神，然后就在好像用手机看一下就 OK 了，没起来啊。结果呢，我这次回来，我说这两天总是觉得说三个小时啊，很厉害啊啊，今天还不敢早起来，七点起来，国内是四点啊。所以刚才在早餐的时候，我说为我祷告，不让我睡觉了啊！讲到睡觉了，就好恐怖了啊！感谢主啊！本来想给大家看一些相片，但是考虑到现在比较特别啊，特别的情况，所以我不想把国内的一些的相片啊摆出来。但我跟大家可以说明一下啊，这次我回去的话，我啊除了我的学生、我的同学要见面啊，我的同学是36年没见了啊，我们见面。然后我的学生，我教了两届，我很骄傲的那两届啊，后来那个就没有跟上去。两届的话，其中有一届是我们前两年回去都有见面，那么最早的那一届，今年是第一次见面，33年啊，第一次见面。还有去探访了一些弟兄姐妹啊，家人呢、啊，还有去参加几场的聚会啊，去参加他们的星期天参加他们聚会，然后给我很震撼。国内的教会啊，真的很复兴啊，很复兴。我想你们回去的人都知道，刚出来的人都知道啊。我去到福清一个教会啊，他们刚刚建好的那个教堂，刚刚建好的。他们花了2000，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100多万啊，建好了，很漂亮，还剩下500多万啊，建完了，它还剩下500多万。那么那个教堂呢，我进去的时候，它是2层的聚会，可以坐几千人，都是坐满的。晚上还有一堂，我去的是早上啊，传福音啊，晚上它还有一堂。那么外面呢，连着这个主堂外面是一大圈过去。就是像我们学校里面那个教学大楼，4层的那个大楼，全是主日学啊！你就看见说，国内真是神在那里做了很多的工作啊，好希望。还有另外，在不是在城关的啊，在下面乡镇那个教会，然后我没有去那里聚会，然后我去那里，我听到了啊，他们星期天，你猜一猜啊，星期天主日学。从1年级到高中3年级，啊，总共有多少人？你猜一猜。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我每次看见那个主日学啊，70多人站在上面唱诗歌，然后再看抱在手上，加在一起100多人，我心里面都很兴奋，说哇，主啊，你真是把这么多产业赐给我们啊，太高兴了。然后去那里一听，啊，他们从1年级到高3年，全部都是在主日学里面，啊，每一个班级超过100人，他们13个班级，所以单单小孩子就是年轻人，已经超过了1300多人，啊，平时周四还有聚会，周四他们是开着20多部的车去到各个中学里面去接人。因为他们只有中午那段时间把他们接出来，聚会完以后吃完饭再把他们送回去，所以有20多部的车在接送啊。
他说哎，每一个班级都是一百多，超过一百多。所以在那里我看见，我真的是神很恩待啊，很恩待。所以我盼望说，弟兄姐妹，我们出来了，那么在这里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再也不一样了啊。当你看见那么多人愿意摆上在那个地方服侍的时候，我们不要在这里不要偷懒啊，这是一件的事情。我们看见了复兴，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啊，因为没有讲到，所以呢我就跟他们私底下就有很多的交流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也从中间也啊看见许多的软弱啊。国内教会也被一件事冲击，当然异端是免不了，到处都有异端的冲击。那么其中有一件事情也冲击的国内的教会啊，恩典福音成功神学啊，他们好多时候能够去教会是为了得福，他们很多时候奉献是为了要赚钱投资啊，在世界上投资不够，那么在神家里面我们也来投资啊，就是被那个成功神学啊渗透在教会里面，所以好多难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这一次有机会跟我的同学啊，我师专毕业了36年，然后现在在福清的能够教导的也只有6个人啊。那么6个人，有的夫妻一起来，有的一个人来，我们在一起吃一餐饭。然后在吃饭的过程里面，我发现6个人，我们每个人的身份都不一样啊。有的人继续在教书，有的人在学校里面当官啊。那么有的是在政府部门啊，他们在政府部门做了啊。然后有的人在经商啊，每个人的身份都不一样。他们凑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发现国内因为只能够听一个声音啊，就是新闻联播的声音啊，所以他只能听一个声音。所以很多时候我发现坐下来的时候，他们讲的时候跟我在读书的时候一模一样啊，那种那个辩论，然后为了时事的辩论，为了政治的辩论，我想你们怎么还是跟我们36年前坐在学校里面那个辩论一样呢？因为只知道那么一件事情，然后为了那么一件事情大家都在辩论啊。听了他们辩论的时候，我跟师母两个，师母特着急啊，就那天晚上来吃饭不是为了听他们在辩论啊，不是为了听他们在辩论啊。那我们也没辙，老同学见面了，他们在辩论你也不能不听了嘛。我就听了，我就跟师母说，我说我看见他们在辩论，我就看见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这一班的人都是好朋友啊，这一班的人在一起就是这个样子啊，每天爱讲话的就爱讲话，爱辩论就爱辩论，爱那个怎么的都是一样的，没变，几十年过去都没变。好，感谢主。其中有一个我最好的朋友，他刚信主，刚刚受洗，很多真理还不是很清楚啊，但是他刚刚受洗，突然间到了最后他说啊，现在我们可以不可以听姚正奎讲话？因为我没有，我不想跟他辩，不想去辩嘛。因为毕竟我们在外面听的声音、看的东西多了嘛，我就觉得你怎么就这么一点点就在那里辩？然后呢，他说姚正奎讲话好不好？听听他的讲话。那么我借着这个机会，我就跟他们聊一聊我的信仰，聊一聊我这几年怎么走过来。我怎么样成为一个牧师啊。因为他们其实我的同学里面是平时聊天的时候，他有一种啊，其实是很羡慕，就是怎么到这个时候，在个全世界都是钱的时候，你怎么可以放下可以去做牧师。他很不明白，他不是说看不起你啊，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超脱，就是这么可以放下。因为在国内你看见面，你跟我见面一个字一定不会忘记啦啊！我们唱诗歌很多都忘记了，在中国有一个字一定不会忘记，钱，一定不会忘记的。任何人在一起都是要谈钱啊！国内恐怖到什么情况？恐怖到钱太多了，没地方放啊！所以呢，他们在福清现在买房子，分分钟一套房子都是200-300万啊，分分钟都是200-300万。然后呢，他们可以买7房，就是他们还没有开始盖， 他可以把200万、300万的钱我给你，全付给你。你要不全付还不卖给你，啊，你还贷款不卖给你，全付全部发给。我说如果你把200万给他了，他要是倒了怎么办？不会倒，一定不会倒啊！所以过去都是这样的，不会倒，不会倒，最后倒了都在哭。那现在就是这样，到处都在钱讲钱的时候，你怎么可以放下？然后当我跟他谈，因为也没有太多时间啊，我就跟他聊了以后呢，哎呦，很感恩啊。其中有一个同学啊，他的朋友，他们三个人一起做生意，这三个老总，他的身价差不多都是几千万了啊。突然间约我，说可以不可以，到他们办公室可以再聊一聊。哎呦，我说感谢主啊，我是想坐下来，我们可以煮几长谈，我们再聊一聊。所以我就安排了星期天下午，我就去跟他们三个老总坐在那里喝茶，啊，然后在那里跟他聊。他们问了很多问题，啊，我还以为他们会问圣经里面的很多难题，啊，但是呢，其实他没有谈圣经里面的难题，都是他们对这个信仰不明白，因为他们进过教会，他们在寻求，啊，其中有一个他给我看了他的微信的记录，他的3年前2014年3月几号他去过教堂，然后他听到什么东西他都记在微信上面，他把那个微信给我看，因为我跟他谈了，谈了以后呢，他突然间跟我说，他说我寻求了几年了，我寻求了几年了，为了证明他讲话的真实，他把他的微信翻出来给我看，他那个时候他写了这些东西。什么问题呢？他们在寻求的时候呢，他们进入教会，但是在教会里面所听到的是什么？很多听到的是那个成功神学，因为这一般的人在国内算可以算为知识分子了啊，都是大学毕业了，然后再做一些事情。他们现在又下海经商，他们算知识分子，他想了很多，他想的东西想了很多，很有思想。我说你们太有思想了，但是呢，他找不到那个真的东西，所以好多啊。最后跟他聊了以后呢，我说你要不要决志信耶稣啊？啊，师母特别着急啊！他讲完了，他一定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啊？”他说：“你暂时让我再思想。”啊，他就把很多东西他给我们谈了，就是把他过去积在里面的东西，他都跟你聊了，说明说他真听进去，也真很愿意听，啊，很愿意听。到了晚上，他说要跟他吃饭，我说再吃饭。吃饭以后讲了两件事，一件事他说什么时候，请你来跟我的团队讲一讲，他整个团队下面整个团队，他说跟我的团队讲一讲，说明说他听进去了啊。另外一件事，当我在吃饭要离开的前一会儿，他突然间奔出一句话，他说看起来过几年还是要跟你去做牧师啊，他很羡慕那个我听完很感动，他不是嘲笑你了啊，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他跟你聊的时候他讲出。我说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啊，但是你要信耶稣，你要在里面真的经历。说给我们看见说国内教会现在是非常看外面上是非常的兴旺，我也感恩很多弟兄姐妹在当中的委身，他在当中为了主他们摆上啊，特别是现在是到处都充满了金钱的这个时代里面，还有那么一般的人，他们愿意为主摆上，在那里与主同工得灵魂，所以教会真的非常的福气。但另外一件事也给我们看见啊，在中间的教导有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啊，所以有的时候他很简单就把这个化成一二三就是简单，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功利里面，成功神学渗透在里面，所以许多的功利，我去信耶稣，我就会怎么样？我就会怎么样？我就会怎么样？所以以致啊，让真实寻求神的人，寻求真神的人，他看见你们这帮的人，只不过就是来这里求这么一个东西，我要他干什么？所以拦阻了他们真实、真真实实得福音的那个机会啊！如果说我们没有很轻松的坐在一起跟他聊的时候，可能我们听不见这些的话，只是看见外面 我相信说这些事情不但在中国，在我们这个教会，在我们悉尼的教会，在我们澳洲的教会，其实同样有这些的事情发生。所以当我在思想的时候，我也在预备了这一篇的信息的时候，我在思想，哎呦，神真的很奇妙啊！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十八章，然后我们从约翰福音开始一直讲到现在，好，来到这个十八章。十八章之前，我们看见说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他被捕的时候，哇，那个彼得好血气是吧，他拿起了刀来刷那个大祭司的仆人那个耳朵，刷就没有了。然后主耶稣亲自医治，然后叫彼得收刀入鞘啊，不需要。然后紧接着你就看见彼得跟随这一帮的人，他们把耶稣押到大祭司楼里面去啊，押到亚拿的面前啊。亚拿他是该亚法大祭司的岳父啊，因为他的女婿他是做大祭司，他原来就是大祭司，大祭司是终身制的啊，因为他的女婿做大祭司，所以变成两个祭司。所以他约押到他的岳父那里去的时候，诶，彼得也跟随，但是彼得进不去啊，要通过有一个大祭司所认识的这个门徒，人家说他是约翰，认识他，然后走后门让他进去。诶，一进去你会看见那个使女说，诶，你跟他是一伙的，彼得在那里不承认，我不认识。诶，在烤火的时候又有一个又看到，不认识，我不认识。最后是那个被耳朵被刮掉了他的亲属看见彼得，你还不认识，我说我不认识啊。你会看见彼得在那种状况下突然间来到这个地方，看到他的个软弱，他那个不认识主。所以我当我在思想的时候，我们在感谢主，我们今天从彼得不认识主，我们来看一看神那个工作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神今天要在教会里面他要做什么样的工作。从彼得的软弱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工作，每一件事情上我们要看见神的工作，看见神，那我们就感谢主。我们先来看彼得不认识主，彼得不认识主啊，不是啊一下子不认识的啊。如果我们看回彼得原来的光景的话，其实主耶稣早就预言了，你要三次不认识我，其实早就跟他讲了啊。如果我们看看回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那里面主耶稣已经预言了，他说今夜你们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得说他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但是他复活以后呢，他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这个时候彼得讲话了啊，彼得这个老大很有意思啊，他每次他就讲话，他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远不跌倒，我不会跌倒。那么耶稣告诉他，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三以先啊，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还不服气，他说就是必须跟你同死，我也总不能不认你。哇，这个时候看见彼得是吧，他很自信很自信，他说虽然众人都会跌倒，我永远不会跌倒是吧，就是跟你一起去死，我也不能够不认你。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那我们再来看那个路加福音，同样这件事很有意思，主耶稣的预言跟彼得的软弱在四本的福音书都记载了，你看都记载了，太妙了。在这里在路加福音，他彼得怎么讲，主说西门西门，西门的意思是什么，是芦苇啊，啊是芦苇，后来他是磐石，芦苇是这个是吧，墙头草的。那么他说西门西门啊，撒旦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祷告了啊。接下来一讲，我彼得一听呢又不服气，他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与你同受死是吧，我也是甘心的。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那么如果我们看回约翰福音前面十三章，约翰福音前面十三章同样主在那里预言彼得你要三次不认他。那么在这个时候彼得他是怎么回应， 当主耶稣颁布了一个命令，叫你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因为他要去了，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什么人看见你们就认出你真是门他的门徒啊。彼得问你去哪里，主说你还不能跟我去，为什么？我愿意为你舍命，愿意为你舍命。我在看的时候，我把这三个地方彼得所讲的话，我都把它抓出来换在一起的时候，你没看见彼得在这里说，我虽然众人虽然别人可以我不会，是吧？别人可以我不会，我就是跟你同死我也不能不认你，同死我也不能不认你，下监同死我都甘心了，我的命都愿意为你舍，我愿意为你舍命。彼得在讲的这么漂亮的话，你想一想，彼得他讲真话还是讲假话？我绝对相信是真话。哦，彼得这个人他不敷衍了，他真的，他就是这样，在主人面前他很真实，他把他的心掏出来。但是没想到没多久，是吧？没多久接下来事情就按着神所说的发生了，是吧？西门彼得，是吧？还有门徒跟着他们，就去到那个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是吧？他就去到那个大祭司的楼里面，嘿，那个看门的就看见你是他，你跟他是在一起的，他说、哦、我不是，是吧？他说我不是。然后呢，他们在烤火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烤火的时候，哎，又有一个啊、有人对他说，哎，你是他的门徒？他说我不是。紧接着这里写得很清楚，你看，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啊！你还说了，我那个亲戚耳朵都被你削掉了，你还说？他说我，他又不承认。彼得又不承认啊！如果你单单看这个还没有那么大的震撼，你要是看马太福音他怎么写，马太福音他是启示说我不认识他，后来他说不认识，后来启示不认识，后来是花咒启示说我不认的那个人。你没看见彼得判若两个人，之前说我跟你同时都可以，我跟你一起下监都可以，所有的人都可以不认识，我不会不认识，我的命都愿意为你舍了。结果哎，没多久马上事情发生了，到了那个大祭司楼里面，彼得就可以三次不认他。当彼得三次不认他的时候，听到鸡叫了，他想起主跟他讲的话，所以他就出去痛哭的。哦，你在这里会看见，当彼得不认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人的那个败坏，人的败坏。所以好多时候我们不要觉得说我可以啊。耶利米十七章里面讲到什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了，人的心败坏啊！啊，你不要太自信了，你觉得我可以啊，我可以为你死啊，我的命都可以为你搭上啊。事情还没有临到，当事情临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你的心里面有多么败坏。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我也提醒我自己啊，提醒我们彼此的提醒，在主的面前，为着主的圣洁，为了主的名，为了教会，为了你，为了你自己，我们每一件事情我们要小心啊。我们很容易进入那个试探里面，我们很容易进入那个试探，我们不小心就进入那个试探里面啊。今天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到处都充满了尔虞尔诈，到处都充满了金钱味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要求神保守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你不要觉得说我不会啊，不会，彼得声音比你大得多了，但是呢它发生了啊。所以我常常跟小组啊，不同的小组啊，弟兄姐妹啊，年轻人弟兄姐妹，甚至老年人，我都提醒，彼此提醒，我们在组里面，我们彼此提醒啊，不要进入那个试探里面啊。我举了一个例子说，当你们小组聚会完了以后，要送弟兄姐妹回家，因为你的车他没有车，送弟兄姐妹回家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原则，我请弟兄姐妹记住啊，在有可能的情况底下，有可能的情况底下，当你去接送弟兄姐妹，最后一个留在车上的应该要跟你是同性，同一个性别的，好吧？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啊，好， 当我们去接送啊，很好，感谢主啊！我刚才说国内那个教会有20部的车出去去接送，我们摆上，我们愿意，但是为着主的圣洁，为了我们自己不进入试探。当你去接送弟兄姐妹的时候，送他们回家的时候，最后下车的那一个最好要跟你是同一个性别的啊，就是我去接送弟兄留在我的身边，最后一个下车，就是弟兄第一个要下车的，你不要让他下车，陪着我，好吧？送完所有弟兄姐妹以后，我送你回家，下车，我再回去。小小的啊，你别看这些东西啦，要小心了，我们现在太多了。当你面临那个试探的时候，你想想彼得，金钱也是这样啊。当你在金钱上那个处理的时候，同样这样，不要觉得说 OK， 我那个学生小孩子在这边读书，他说老师啊，我对钱没概念啊，在国内他都有助理啊，什么助理啊，都跟他管啊。他说我没概念，你要帮我管钱，不是很多钱，小钱啊。他儿子的那个每个月的伙食费，他说你帮我给他。我每次我就给他的时候发一个信息，我给了他，我也给师母啊，让师母也做一个啊 record 啊，免得等一下手机坏了怎么办啊，免得等一下忘记了那一单怎么办。所以很多时候我说我也没概念，我对钱也没概念啊，我很怕你们给我转钱啊什么，我很怕，很多时候没概念啊。我知道网络哇，然后没办法，一定要做的时候那么就提防啊。国内那几个老总为什么跟他谈的时候很有共鸣，他们的身价都是几千万的身价，为什么邀请你去了他的办公室跟他聊的时候很有共鸣啊？其中的有一件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们在看着这个教会这个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他眼睛在看，他不信，他眼睛在看。不信主的人来教会是最会看人的，你知道吧？信主的人知道来到教会都是罪人的，我们需要主，我们回到教会，我需要主，在这里都是罪人。不信主的人，他说他不是罪人，所以他来到教会里面，他常常看您跟我，他在看，你看这个人就是这个德行，你看那个人就是那个德行，是吧？你在上面讲到，他在下面看游戏，是吧？是不是啊？你在上面讲到，他还假装的我做笔记，其实是看东西，是吧？我说我知道了，我站在上面，我一看我就知道了，啊，只是不讲啊，留一些面子。会啊，每个地方都有，你去到国内那个教会那么大，是吧？下面什么事都有啊。我是没有讲到的时候，我就喜欢去聚会，就是我喜欢坐在那个地方，我可以看见很多人的地方啊。我一方面我在聚会，一方面我回去在学习看教会，在国内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我通常喜欢坐在二楼的前面第一排啊，二楼的前面的第一排你可以看很多整个的环境啊。你一看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很多的软弱了。他们没有信主人，他们进入教会就在这看，然后在看的时候啊，很多就是问题了。他里面没有得了生命，然后其中一件的事情，他就是说：“哎呦，你怎么可以？就是这样。”我说：“我2010年就开始就换下了，是吧？很舒服啊！”我说：“我现在跟随主，我越来越高兴啊，越来越高兴啊，是吧？”好像那个喜乐是主给的，是吧？他就不明白。然后呢，我跟他们做见证，在金钱试探上，每个人都有啊，不是你们过不去。我说我们也有，常常跟弟兄姐妹做见证，是吧？哦，都有啊，那个哎，牧师啊，是不是啊？你把你钱放在我这里，是吧？把房子拿去贷款了，贷了钱，然后放在我这里。你一年赚几十万了，你还要去拿那个工资干什么？还是看他们的脸色干什么？是吧？你要出去宣教，到这里到那里宣教。你如果一年有几十万放在口袋里面，哪里不能去做啦？太多了，太多了，对了。他们爱你，不是说他要陷害你，他真的爱你。哎，我们祷告啊，祷告过不去啊，怎么可以这样啊？心里面过不去啊 ，no， 是吧？哎，过了嘛，很舒服啊。是吧？回头一看，哎呦，神爱我，太好了！为什么要在这些去烦这些事情？是吧？很舒服。哎呦，他们在听的时候呢，他们有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共鸣，所以他哦，我有一个我的最好的朋友说，以后你回来对知识分子传福音好不好？ 我说我怕知识分子那个脑袋瓜实在啊想的太多了，我说我跟不上，又回来。我说在国内不方便啊，在国外你们来吧，来国外我邀请到我们教会来聚会啊。就在中间的时候，你会看见我们有很多的试探，但是你在试探当中是否经历到就看见了你自己的败坏，然后在这个试探里面，在这个软弱里面，你是否经历到主圣经上的每一句话都要应验啊？他才是万恶之根。哎呦，要把愁苦，这愁苦把你的心都要刺透。当你在读的时候，你就知道每一句话要应验啊。如果说我们不好好寻求主，我们不回到主的面前，我们就要经历那种的光景。所以感谢主啊！第一件事，你要看见彼得他不认识主，但主要让他看见人的那个败坏，他要看见说我早就告诉你，你三次要不认识我，这个话要应验的。第二件事情，当彼得软弱的时候，主没有换过他。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读十八章没有继续读下去的，说哎呦好惨啊彼得哦，但是主对彼得那个不离不弃的爱他没有换过他，没有因为你不认识他丢弃你，没有。主说慌来到他面前一个他都不就提。彼得他知道了，他听到鸡叫的声音的时候，他就想起主耶稣跟他说的话，他就知道说错了，他出去痛苦，也就是说他出去悔改。当彼得愿意悔改的时候，主在提比利亚海旁边他来恢复他。在这个海边，你看他带了七个人是吧，一起去。彼得说我们去打鱼吧，看我们的主都被人家钉死了，都埋了，没希望了，我们去打鱼吧。哇，那几个人很高兴是吧，他们很高兴，他们七个人一起然后出去打鱼。然后就在打鱼的时候，主向他们显现，主在那里帮他们烤鱼，帮他们煮饭是吧，让他们下网153条的鱼起来。然后经历过之后，主问他三次，问他你爱我吗？第一次是问什么？你爱我比这一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接下来就问你爱我。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啊，你知道我爱你啊。但是主重复了三次，你三次不认我。今天他问他三次，要得着彼得的心，让他真真实实，要让他摸到主的慈爱，要让彼得真正认识到主的爱。当他认识到主的爱，摸到主的慈爱的时候呢，他才可以成为神可愿的那个爱的器皿。彼得后来不一样了是吧，主要怨他，那么在这个软弱过程当中，他来陶造他，让他看见主的慈爱。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时候，我们看回旧约圣经以色列百姓啊，如果你去看那个出埃及记，当你看出埃及记的时候，34章那里面讲的什么事情，那的背景是什么？它背景是神借着摩西让他上山40昼夜，然后写了那个滑板，然后让摩西带着这个滑板下山。摩西下来看见了吧，看见亚伦带着他们在那里拜金牛犊啊！哦，摩西生气了，把那个板摔下去了。但神没有，神没有放弃，神让摩西你再做一个，再上来，我要把他的律法写下来。所以摩西再做了，再上山，再去写好了以后下来，这里面神在那里宣告，他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跟罪人。你们看见神没有因为以色列百姓那种的犯罪悖逆，他还是要得回他们的心，在那里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跟诚实的神，这是我们所敬的神。 不单单这一个，摩西在写的时候，当他写到生命记的时候，同样在讲这件的事情。生命记的第十章，当他们来到约旦河边，摩西在那里跟以色列百姓在复习所学过的所有的功课，所以他写出生命记。在生命记里面，他重点的讲出神的心意。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在那里告诉了他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在这里你要进去了，你要进去了啊。那么你进去之后呢，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力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天所吩咐的，为要叫你得福啊。神的心意是要以色列百姓得福啊，你进去了要得福啊。怎么得福？你在里面要的是什么？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遵行他的律例诫命。所以你没看见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蛮有慈爱的神。他不单单在彼得身上你会看见他的慈爱，就是在历史当中我们看见他对以色列百姓还是这样，早就应该要灭了，就是因为摩西起来祷告才他赦免了。但是你会看见到了约旦河边的时候，还是接着摩西跟他们在讲，你进去了以后，耶和华神所要的是什么啊。当你看见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哎呦，诗人太美了啊！诗人在写诗篇的时候啊，143篇我们刚刚读过，是吧？如果你跟着那个麦琴读经的话，我们刚刚读过了诗篇143篇第八节里面说什么，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是吧？因我依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这是诗人他经历，他知道神的慈爱，他经历神的宝贝，所以他在那里写诗的时候，他其实在那里祷告，他说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我刚才说上一次跟这一次就那么一瞬间的软弱，是吧？上一次我要回来之前，哎呀，神就给你调那个时差，我那时候哎呀，哇，怎么2点多就醒了？我刚开始哇，是半夜了，大半夜醒了。后来一想，加3个小时，哇，刚刚好，这边清晨，哎，太好了，我心里面感恩，哎呦，主啊，太好了，太好了，你我还没回家，你就提前把我的时钟调过来，我太高兴了。哎，这一次同样也是这样发生的，哎呦，体贴肉体哦。我们这一次回去的时候，因为过去腰不舒服，然后这次回去旅途奔波呀，又有点不舒服，然后这两天又很好，然后有点不舒服的时候，哎呦，我就想不要起来了，不要起来了，是吧？再躺一下。哎，你没看见回来的时候你就困了，就困了，那种时差在那里你就困。所以感谢主，诗人他知道主的慈爱，他知道每一件事情，他看见主的爱在那里，他就起来，他说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我们今天清晨怎么样听他慈爱之言？就是我们清晨起来我们读圣经，是吧？我们看见有很多弟兄姐妹每天早上很早啊，你们就开始在读啊，跟着那个麦琴读经的进度，每一个人都在读哦，很感恩的。你不要以为你那个点个一个赞或者写一个我已经读了，我看见了我就高兴，我在心里面为你感恩啊，是吧？神要借着这个清晨慈爱之言啊，要赐给你，当你在读的时候你有方向啊，你知道说今天当行的路，你知道说当你仰望他的时候你就得宝足啊。而诗篇147篇哦，我很喜欢了这个147篇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啊，特别在我腿痛的时候，我对这句话我特别特别喜欢啊，啊，特别喜欢。他说我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啊，我一听到不喜悦人的腿快，那完了啊，他是不是让我不要跑了？不是哦，啊，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真正的意思是说他喜爱的不是马的力大，他喜爱的不是人的腿快，他喜爱的是什么？是敬畏他跟盼望他慈爱的人。我们今天可以跑，感谢主，这是恩典啊，是不是啊？你可以，你说要在这里服侍，要这里你们今天要做卫生，你要不要身体啊？你一定要身体吧？怎么你的腿不行了，你怎么跑？ 峰哥腿不行了，那要在那里切菜，要在那里炒菜，怎么办？不行了嘛，是要腿快，是吧？马要力大，他才能够显出这个马这个运出来。但是我们的神说，他喜爱的不是这一些，这些是好的，不是这一些，他喜爱的是敬畏他跟盼望他慈爱的人。所以诗人把他的心意，也把神的那个心意显明出来。当每天我们起来，我们清晨，我们就在来到主的面前来仰望他。主啊，在清晨我要得听你慈爱之言。而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要跟他讲话。我这次回去是就一个我的学生决志信耶稣了，清清楚楚我们跪在那里，然后带他决志祷告。那个学生也是，他妈妈也是信耶稣了，他妈妈因为去送兵，别人出兵，他去送兵，然后回来突然间走了，他心里面很多的不满，很多的不是，他没有信了，他不知道他妈妈怎么奉献，我给你的钱你怎么又拿去奉献，我给你的钱好容易给你钱你又不花又拿去奉献，他心里面很多不平衡，他不认识主。所以许多时候那个时候在微信里面他跟我问了很多问题，我没有办法一一回答，只偶尔发一些相关的信息给他看啊。然后这次回去，哎呦，在一听他的生命里面很多，我说有没有机会我们跟你聊一聊，他高兴了啊！我说我跟师母两个人坐下来跟你聊一下啊。那天晚上跑到我家里来，那我们就坐下来跟他聊很多东西。但是聊完以后，我把真正的福音给他讲给他听了以后，他心服下来刚刚进来的时候他跟我 complain， 因为人家带他去什么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他们说跪在那里一两个小时求圣灵啊，跪在那里一两个小时，然后把他带去，他说跪在那里我十分钟已经受不了了，你怎么可以让我跪在那里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有病啊我也不敢说什么，讲几句话，说我说其实我跪在那一两个小时也觉得很轻松啊，我们祷告会不是都跪一两个小时是吧，周三祷告会我们也都是跪在那里一两个小时，我说很正常，因为你里面要得啊，你里面没有了那你当然烦了，几个分钟两分钟就受不了了，不要十分钟了当你福音跟他讲得清楚以后呢，哎呀很高兴，哎呦那就决志信耶稣跪在那里，我说那今天要不要跪啊？跪，然后跪下来，我们一起跪在那个瓷砖上面，不是跪在地上，跪在瓷砖上面，我们一起祷告啊！你知道说，当神开他的眼睛，诗人他看见主的慈爱，他早晨就起来向神求，说啊，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哇，太好了！他知道说我今天需要你引导我当行的路，更把神的心意讲明出来。是吧，他喜爱的，我们的主喜爱的是敬畏他跟盼望他慈爱的人，这么感谢主当你看见彼得被恢复的时候，我们的主要让他看见他的慈爱看见他不离不弃的爱，要让他认识主的那个爱，因为只有你认识了主的爱，你才能够出去成为他爱的器皿，如果你不认识主的爱，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你的累赘是吧，你说我去接送我去接他，哎呀什么人要来教会，你可以不可以去，我可以去啊，他不准时出现在你的面前，你心里面就烦了嘛，是吧，你去了他家门口还要在那里等半个小时他才出来当然那个人不对不是说你要让人家来等半个小时你才出来是吧，那本身不对，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服侍，我们今天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今天为了这个福音朋友我去接他，如果说我们没有经历主的爱的话，在那里等通常我们还没到就会打电话我们五分钟就会到了五分钟就会到了，但他不到他不出来了，那你在那里等半个小时呢，等过吗，有的人等过了你等了你要不要等，如果你经历到主的爱的时候你祷告主是吧，你才可以等不然你怎么可以等太美了，所以看见主在彼得生命当中做经过了主的雕刻之后，然后主就开始，然后彼得就开始做工，彼得开始做工的时候呢，你知道说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讲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当主升天的时候之前他在那里应许 他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圣灵要在你里面，如果里面没有得了圣灵，我们里面没有的话，你也说我也是基督徒，我也坐在那里，我都聚会三年了，是吧？你活不出来啊，你活不出来啊！你来这里，坐在这里，我盼望你下一周还来哦，在下一周你还来，但是你在这里，你坐在那里都会只是在看，看那个人不好，看这个不好，是吧？今天姚牧师没讲得好，是吧？那个又是讲我了，是吧？很多你会出现这种的状况，但是里面你真的得到了主耶稣在你里面的时候呢，你才有能力，你可以得着能力。你会看见彼得他圣灵充满他。得了这个宝贝之后，他彼得开始出来传福音。他一传福音，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是最美的一篇的讲章。彼得在那里讲，彼得在那里传了一篇最美的一篇讲章。他在那里告诉他们，你们需要信耶稣，需要什么？你们需要悔改，受洗，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福音啊，全备的福音啊！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要不要悔改啊？太多的人活不出啊！主要他活的是好多东西，我们里面关着，我们里面很多东西不想让主来摸，你知道吗？很多东西你也跟主说，主啊，就是你赦免我，主说你赦免你什么？这个不要，是吧？那个可以。很多时候你不想把你里面的东西掏出来跟主，也就是说你只是后悔你没有改，要悔改。当我们今天愿意悔改的时候，哦，我们今天罪就被赦免了，我们被赦免了，我们就要受洗为他做见证，只要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在你在这个地方你下去的时候就是做这个见证啊，你下去的时候不是为了那一张的纸，哦，我今天受洗了，我这个纸放在那里有一天可能有用，你大错特错了，明白吗？在这里你下去的时候是为了为主做见证，我今天我悔改，在主人面前，主耶稣进入我里面，我领受了，我为他做见证，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彼得在这里他经过主的手的时候，他让他看见主的慈爱。你看他出来传福音，这是第一篇的讲章。当你第二章看完以后，你看第三章，第三章你又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第三章他在美门口让一个瘸腿的人起来行走，啊，这是第一件使徒他们行的神迹。第一件他们行的神迹就在那里美门口，那一个瘸腿他让奉拉撒路耶稣基督的名让他起来行走，他起来行走，很多人震撼，哇，怎么可以？你看在这里彼得开始来见证的是主，哦，他在这里见证的是主，他说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谁？拉撒路人耶稣基督的名，不是我，是耶稣基督的名让他起来。如果说他没有经历过这个软弱的时候，我们好多时候不小心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很多时候我很有能力，很多时候我很有能力，所以我也常常求神而保守我的心。啊，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经历了许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是主在那里做。是主在那里做，不是我们人可以做的。我们今天只是一个器皿，我今天为你祷告，我愿意是主的名让你好，主的名让你得释放，不是我，不是我有什么 power， 而是主在那里工作。我们是要祷告，我们祷告，哦，我这一次那个薛牧师在父亲，我就跟他没有机会的见面，哦，本来约好那天要见面，但是 我想休息三天，结果那三天更忙，好，本来想跑跑人，最后三天好好休息一下然后过来，结果他们都知道我休息在家了，所以更忙，啊，本来想跟薛牧师见个面，啊，他 师母给我发个信息，他说明天有机会我们一起祷告，然后他要去看他的三嫂。啊，我说感谢主。结果呢，他后来因为我们也忙，但是他也后来说，哎，他先去看一下，看看什么情况，啊，看看什么情况，然后再过来，祷告。结果他去看的时候，你知道薛牧师他家庭是很黑暗的啊。当时神拣选了薛牧师，然后又拣选了他两个侄儿在澳洲，然后紧接着又拣选了他的大哥上一次在这里受浸回家，啊，结果他老人家走了，就他父亲老人家走的时候，我们一起为他祷告，怕他回家怎么面对一个牧师，然后回到家里父亲躺在那里，然后他们不幸的那个儿女们又为他在搞那些法事啊拜拜啊，怎么办，你明白啊？过去那个师母的奶奶要走的时候，他爷爷其实很盼望我回去，但是就是说很坚决，不要回来，不要回来，不要回来。我们最少还是回去，不明白为什么不要我回来。我回去的时候，他才告诉我，他说：“你是牧师啊，很多人都认识你啦，是吧？”然后回来，他们又在那里做这个做那个，啊，你的面子放在哪里呀？所以担心啊，你不要回来了，是吧？不要回来。结果还好，感谢主，我们回去他没做。好，薛牧师回去也是这样，是吧？从在香港的时候还没到家，家里就决定说：“好，不做，不做迷信。”感谢主，哈利路亚！但是他的三哥赚大钱，他的三嫂他不让他信耶稣了。啊，这一次呢，说我们好祷告，他花在那周三祷告组里面，为他们祷告，是吧？结果没想到他去到他家里面先过去，没有来我家。如果来我家，可能他等着他大哥回来，他先过去，他三嫂在家里，他三哥不在。不在，不在就跟他传福音呢，传完福音，他三嫂要信耶稣哦，是吧？信完耶稣以后还在紧张，这个要传完耶稣了以后，他三哥回来怎么办？结果他三哥回来以后怎么说啊？他说：“既然你就带他信主了，那以后你就多关心他，你就多带他，多关心他。”哎，你就看见神在那里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在做。不是他厉害，是不是？不是薛牧师他夫妇厉害，不是你们厉害，而是神在那里掌管，他掌管整个环境，他掌管所有人的心，让他这个先挪去吧，他去拜拜呀，另外一半去拜拜呀，去做这个去做那个，不在呀，然后家里信耶稣了，是吧？回来的时候紧张啊，我们都会紧张啊，紧张啊，嘿嘿，哈利路亚，是吧？高兴了，给我发信息说：“哈利路亚，是吧？”他回来说：“那既然这样，那你以后多带带他了啊，多帮忙他。感谢主，这就是我们的主，像彼得一样，彼得出来，他让那个人起来啊，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所有的我给你，是吧？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哎，他就起来了。外面的人会觉得这个人我是什么人啊？但是他出来做见证，他说：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是。”怎么可以站起来？所以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啊！在那里见证神借着我们在所做的每一件的事情。所以再次跟我们提醒说，我们今天能够做什么，你今天能够做什么，能够为主的名在那里站立得住，你要知道说将荣耀归给主。好，这是我们在主任彼此提醒，很多时候我们不小心就把荣耀归给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很棒。 No， 主在那里做，我们感谢主。这是彼得他在那里见证主。那么第三件的事情，你们看见彼得，接下来就看见彼得，所以他们把他抓起来，然后抓起来以后又找不到他的证据，又定不出他的罪名，然后不得不释放，把他释放出来，跟他一个条件，你不能再传耶稣了啊，你不能再传耶稣了， OK， 把你换了。然后他们，你看，被抓的时候，三次不认主，而且发咒起誓不认死。而今天他在这里，他做了这个见证，他在那里，他可以不妥协。今天可以不妥协啊！我在想的时候，我这心里面就美啊。我们今天太多太多太多的试探，让我们不小心就妥协了。我们太难了，为了神的名，为了神的工作，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圣洁，我们好多时候你不小心就跌倒了，很多时候我们不小心就向这个世界妥协了啊！如果你说我不会，你跟彼得一样的是吧？我承认很多时候不小心就妥协了，但 我们的主他是得胜的主，他在彼得身上做了，让彼得靠着他，他可以不妥协。他说这是怎么说啊？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自己酌量了。但是我们所听见，我们所看见，我们不能不说，不能不说，这是不妥协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今天我们从这个彼得的身上，我们看见主一件事一件事一件事来雕雪。今天主同样在我们身上也要做这样的工作，是吧？今天他要让我们看见他是恩待我们，他真的是恩待我们，他在怜悯我们。我们今天还可以来聚会，是神恩待我们，是吧？今天我很多事要做啊，但是神让我们可以分别为圣，我今天可以来敬拜，是吧？很多事情让我们今天不能来，但是我今天还可以来。好多时候我们的服事啊，根本没有办法，但是今天神让我们可以服事啊。所以我们你看见每一个星期你的名字摆上去的时候是荣耀的，我今天可以服事主，要珍惜这个机会啊！不要因为说哦那个事情又打岔了，我今天没办法啊。牧师啊，你换一个安排一个人啊来顶我，可以啊，这么多人可以顶啊，是吧？但是呢你要知道，好多时候如果我们妥协了一次，我们下来很多时候我们经历不到主的那个大能。今天主让我们看见彼得他们可以不妥协，他说我所见的我所听的我不能不说，我要述说。太感恩了，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回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来看我们的本相，主知道了，是吧？以弗所书二章十节里面说，我们只是他手中的工作，我今天只是他手中所做的一个器皿，我们今天只是他的一个工作。主知道，不但他知道您跟我，是吧？他知道教会啊。当我们看那个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里面，他向他借着老约翰写信给七间教会，那里面三个字都出现，我知道。他讲完他介绍完他自己以后，他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一件事一件事把它讲出来。如果你认真回去去看启示录二章三章，那里面讲到神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是吧？以弗所书他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后面他说你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老底嘉教会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是吧？不冷不热，他知道，但是在主里面都有盼望。我们今天回到主的面前，因为他渴望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当我们愿意回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要恢复我们，他要让我们得力量。我们只有他给我们力量，我才可以为他做见证，我只有在他的能力底下我才可以征战啊！现在这个世界真是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到处寻找可吞吃的，我们不小心我们就落在那个捆绑里面，我们不小心我们就走不出来，就被这个世界挪走了。但是我今天我有能力，我可以征战，是因主的能力在我里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我特别喜欢那首诗歌《大海中的船》啊！我去过几个地方，我带他们唱。哎呦，我再次见面的时候，他说：“哎呦，那首歌太好了。”我说：“我也很喜欢，因为他能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亏欠、不足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吧？《大海中的船》。